刚才讲到了乾隆九年完成了雍正时儿已经初具规模的圆明园四十景，那么这四十景是哪四十景呢？大家看到图上，这四十景是哪四十景？咱们就从南往北，然后再往东西吧。看到这四景：正大光明、勤政清闲、这是洞天深处、这是长春仙馆、这是九州清苑、楼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户、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如果含金、待会儿这酒，这个后悔中酒，咱们一会儿还要讲。万方安和、山高水长、月地云居、武林春社、映水南乡、淡泊宁静、水木民社、这是曲苑风荷、这儿是坐死临流、西风秀舍、汇芳书院、红池永姑、多驾入云、鱼跃莺飞、北远山村、世宜书屋、方湖胜境、平湖秋月、霍然大宫、早生育德、假景民情、 别有洞天。结秀三房，寒虚囊尽，也就是雷锋洗澡。这就是乾隆九年完成的圆明园四十景和它的位置。四十景建成之后呢，乾隆又命令宫廷画家沈园唐代来画四十景图，画制四十景图。沈园负责画房舍，唐代负责画土山树木啊山石，一景画一张画，所以一景一图，所以四十景这个四十景图啊是彩绘的。每幅画的画面，这个绢心，因为它是绢画的绢上的，绢心的长度是二尺，宽度是2尺04分，再装上边，那么这个长度是26寸，宽度是2尺3寸4。乾隆还为每一景题诗一首，那么这有一共就40首。这个乾隆题的诗由书法家王幼敦给他抄写，一诗也成一幅图咏。这样画和图咏就80幅，然后精装，就是然后啊让他很精细的进行裱装，裱了以后再把它装订成80幅，装订成上下两侧，用木板把它夹好，装在那个楠木盒子里头。后来乾隆又下令啊，将雍正的御笔《圆明园记》和乾隆自己写的《圆明园后记》裱在这个画的前头。乾隆12年，也就是1747年，把这个图，就这圆明四景图弄放在圆明园的九州清苑的凤山无事殿内。圆明园四景图画工非常精美，是宫廷画师经过实地描绘以后工笔画成的，他所画的建筑全石都是写实风格，只有背景这个山寺啊是写意的，可以说是写实和写意融为一体的一本，融为一体的一个巨作。四景图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绘画作品，也是圆明园被毁以后人们领略盛世圆明园的风景是什么样子，人们没有见过，那么圆明园四景就成为后人领略盛世圆明园风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也是研究盛世事圆明园唯一的直观形象的资料。所以它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它市井市井图是我国绘画艺术中的一支奇葩，是我们的国宝。可惜啊，这个图被英法联军抢走了，在1860年分裂，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事儿被法军抢走，抢走以后他们拿回去献给了当时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现在呢，这市井图收藏在巴黎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1928年，陈衍生先生在漫游欧洲的时候取得了同意，在图书馆拍了画和图咏的照片，在国内出了单行本，但是那是黑白。 1980年，我们国家驻法国的使馆工作人员又重新设了十字井。不过这次重新设十字井都是通过外交关系去拍的。大家想想，我们自己的东西叫人家抢走了，藏在人家那儿，我们要看一看，想拍一拍，还得要他同意。我们大家想想，作为中国人，咱们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彩色十字井图呢，是根据1983年法国学者赠送给我们国家的乾隆十字井原图的底片的底板制作的。这就现在我们现在圆明园十字井图很都大家到圆明园去，到书店去，有些都能买得着了。乾隆三年，就1738年，又根据这个当时的情况，由沈园、唐代和当时供职在清朝朝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他们合作绘制了一幅高8尺、宽32尺的一个圆明园全图。大家想，高8尺、32尺是很大的呀，挂在这个九州清苑这一景中间的清辉阁的北墙上，这都是我们的国宝啊。可是在英法联军分裂圆明园的过程中间，这个圆明园全图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是抢走了到现在没露面，还是给烧了，火烧圆明园给烧了。乾隆在扩建圆明园同时，又把圆明园东边水磨村一段进行拓建了长春园。那这个园子为什么叫长春园呢？乾隆自己说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他的父皇雍正赐他住在长春宣馆居住。刚才我已经知道长春宣馆就靠在正大光殿不远，说在那儿居住，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号，赐号长春居士。他我在那儿读书，现在呢就以当年父皇赐他的名字名号以这个来取名。为什么修长春园呢？乾隆在他诗注中间说欲有夙愿，若至乾隆60年寿登85，彼时一应归正，故临圆明园之东，欲修此园，为他日悠悠之力。这是乾隆皇帝是25岁登基当皇帝，他为什么说60年以后必须要归正呢？康熙皇帝当了61年的皇帝，我们前面讲，当康熙61年，有缘康熙皇帝又去世了。乾隆说，我当皇帝年头不能超过我的爷爷，所以我只能当60年的皇帝。所以他25岁即位啊，那么当六十年皇帝那时候他就85岁呢，他那个事儿我就应该归正。所谓归正就是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那传给他儿子以后呢，所以我在圆明园东边再修了这个园，等到我传位之后我到那儿去养老。其实到那儿去养老，到那儿去颐养天年，其实他60归正以后并没有在长春园颐养天年。乾隆皇帝我这儿说一句，乾隆皇帝实际上还当了3年的太上皇才死的。所以长春园实际上是圆明园工程的一个延续。乾隆10年1745年长春园开始动工修建，乾隆12年就基本建成了，乾隆16年也就1751年 常春园正式设立馆员的总领进行管理。但是在之后，不是说基本建成之后就没建了，之后园林的建筑还在进行。那长春园的面积也达到了1000亩，有风景30多处。从园面的平面图看，略呈长方形。那长春园由哪一部分组成呢？我们看到啊，长春园是由拱门区、中央区，然后西区、西边、东边这几个区组成。它的中心是一个大岛和几个小岛，我们看中心这是个大岛，旁边这些就岛叫小型，一个大岛和几个小岛，几条不同的这个岛堤，把这个整个这个大湖划分成了7-8个小湖。岛堤是它是长条形，像个堤岸似的，岛堤上都每个岛堤上堆土为山，碗圆，这些山堆的碗圆曲折啊，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山。这个中央大岛上是含金堂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是长春园最大的一个建筑群。西边的这个湖中间呢有海月开金，其他地区这些建筑有的建在水中间，大家都看到，有的建在岛上，有的依山临湖，有的环境是在池畔岸边，都是因水而成景。乾隆12年又在园的北部建了一组西洋楼，西洋楼这个景群从长春园的西边，它的北面从西边一直到东边，这么大的范围都叫西洋楼。在他第一次南巡之后，他又在长春园的东南角仿南京站建了如园，之所以叫如园，他的意思就是如同瞻园一样美。在这儿建了小有天园，在长春园的东北角建了仿苏州狮子林，建了狮子林。这样经过多年经营，把长春园就建成了三环水绕，岛堤纵横，建筑精致，中式建筑、西式建筑，就中西建筑都兼有的一座水景园。长春园著名的风景区有30多处。在园林基本建成之后呢，乾隆又命沈园画了长春园全图，画长春园全图的有的园子还没有建好啊，所以在有的是这个画了图之后再新建的，所以在乾隆51年呢，他又让在长春园全图上添建了如园、建园、狮子林这些景。也就是在这一年呢，也就是说乾隆51年，这个满族画家伊兰泰所画的西洋楼铜版图20幅已经雕刻成功，而且印了100份。这是长春园。那么在圆明园，长春园南面有一座比长春园稍微小一点的园林，启春园。看了，这就是启春园，在形状上和长春园就不一样。启春园的园名叫交辉园，建于康熙末年。康熙雍正的时候，雍正期间呢，曾经是怡亲王永祥的次园。这儿说的永祥，我说一下啊，永祥就雍正皇帝没有当皇帝之前，他们属于银字辈，银字那个银字辈。他当了皇帝以后，他当皇帝叫避讳，不能用他的名字了。所以这银字辈的银针、银什么、银什么的，都一律改为了永字。所以这个永祥应该是和雍正是同辈儿。怡亲王永祥的次元，后来改赐大学士傅恒，改名叫春和园。傅恒病死以后呢，就把这个园子就上交了，后来就以春和园为基础，再合并了相邻几个私家园林，并且进行了扩建， 到乾隆34年至35年这个时间呢，启春园基本就建成了。乾隆34年把这个春和园改名为启春园，乾隆37年设了管园的总理，正式归圆明园总管大臣管理。由于圆明园、长春园、启春园三园是连成一片，而且都属于圆明园的总管大臣管辖，所以一般来说，圆明园实际就包括长春园、启春园，或者叫圆明三园。我们看这个鸟瞰图，这边是圆明园，这边是长春园，这南边是启春园，所以圆明三园是连在一起的，同属于圆明园的总管大臣管。所以我们一般说圆明园，就不再分他说圆明园啊、长春园啊、启春园这么去分了，而是一说圆明园就包括圆明三园。一般来说，圆明园就指这圆明三园。但是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圆明园是圆明5园，不是三园。除了这个三园之外呢，还包括惜春院，就在今天的清华大学里头，和春熙院，今天北京大学的。但是这5园时间不长，也就20多点。后来春熙院、惜春院由划出，从御园中间划出去，所以御园仍然是3园。乾隆死了以后是嘉庆即位。嘉庆年间啊，圆明三园的修建仍在照常进行。嘉庆在福海东岸增建了观澜堂，对一些风景区也进行了修缮或者是改建，但重点是扩建启春园。他把醇亲王永兴的次园、西双村等都并入到启春园里。嘉庆14年，就是到这就1809年，添建了启春园的宫门，也就叫新宫门，就是现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南门，当年那是启春园的宫门。添建了宫门，添建在宫门里头的勤政殿、烟雨楼、含秋馆、鉴笔亭等等，使启春园的面积比乾隆是扩大了1倍，也达到了1000亩。启春园呢，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小园合并而成的，所以它比圆明园、长春园更显得自由灵活，更具有山村野居的这种自然情调。全园启春园整个全园共有10几个大大小小的不同水面，但这些水面彼此都是相通的，通过河渠湖泊把这个园中间的各自独立的小园连成一个整体。湖中间以土堆岛，岛上建楼台亭阁，河湖岛屿建筑和组合成为了多姿多彩的景色。启春园主要的园林风景区也近30处，嘉庆皇帝经常在这里活动，也成为清代皇帝园居的主要园林之一。到嘉庆末年，清政府的财政就越来越不行了。道光年间，财政问题就更加严重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个时候是国势日衰，财力不足啊。中英南京条约中间，中国要割地赔款，香港就是这个时候被割给英国的，被英国所霸占。中国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开始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势日衰，财力不足。但是道光皇帝宁愿撤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陈设，取消了去下 夏天去承德的避暑，秋天到木兰的，就今天河北北部塞罕坝地区的狩猎活动，而对圆明园的修建仍然不遗余力。根据记载啊，道光年间圆明三园仅仅是每年的修缮费啊，不是新建增建，修缮费一项就是要花10万两银子，还不包括重新新建和重建的费用。咸丰即位，咸丰1851年即位，1851年就爆发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一度逼近天津，清朝统治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圆冕的修建并没有停止。就这样，经过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5代帝王150多年的不断经营，也可以说，有的人把康熙年间也算上了，就是6代帝王。集中了经过5代帝王不断经营，集中全国的能工巧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建成了这一座举世闻名、宏伟瑰丽的大型皇家园林——圆明园。当时在圆明园附近啊，还分布有宗室的次园和个人的私家园林10多座，因此西气香山，东到海淀，以圆明园为中心，西气香山，东到海淀，以圆明园为中心。看到它的南边有囊润园，囊润园、芍园这儿没画出来，囊润园、芍园、魏秀园、承泽园，在今天的北京大学啊，这边是西春园、晋春园，是今天清华大学，西边还有益猛园、智德园，智德园是中央党校，这边是万寿山清漪园，在这边是玉泉山晋明园，再西边是香山晋漪园。这样我们看到，以圆明园为中心，在这几十里的范围之内，极目所见，到处都是亭台楼阁、柳岸山石、七流湖水、飞鸿点翠、鸟语花香，所以这里是蔚为壮观的风景园林之海，成为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园林荟萃之地。